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南韩指北韩可能在11月美国大选左右射飞弹。中共海警船连续三日侵扰台湾。法国巡防舰继美加之后通过台海。美国同台湾将会就双重课税展开全面协议谈判。川普警告欧盟未买足美国产品将会付出巨大代价。川普获胜机会率上升，比特币飙升。今日美国报继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之后不帮总统候选人背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南韩国会议员30号引述南韩军方情报表示，在完成准备之后，北韩已经将一座发射器移到指定地点，并且可能会在11月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测试。热任李成权的南韩国会议员说，一座移动式发射器已经部署完成，可能会进行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弹头重返大气的测试，时间大约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那阵。另一名热任朴善元的国会议员就表示，国防情报局认为导弹还未安置在发射器上高。南韩官员先前表示，北韩可能在11月美国大选那阵发射一枚远程导弹，或者是进行第七次核子测试，来强调它的战略武器发展。中共海警船继10月28号驶入台湾的金门水域之后，当地时间29号和30号上周再度有4艘海警船驶入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署就派出4艘巡防艇以中英文广播警告驱赶。台湾海巡署金马鹏分署表示，受康尼台风影响，金门海域阵风高达10至11级。大陆方面已经启动大风召回防台风警报，要求大陆渔船全部就近返港避风。但是中共海警船继两日前驶入金门水域之后，今日连续第三日侵扰金门限制水域。而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表示，一艘法国花月级巡防舰木月号在29号晚至到30号上周由南向北驶经台湾海峡，咁亦都是这个月继美国同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海之后第三艘岛外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美台将会开始就解决双重课税问题展开全面协议谈判。第一轮谈判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进行，该协议将会降低双重课税壁垒，对半导体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更加是这样。美国财政部29号上周发新闻稿指出，这一项行动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处协助下进行，将会以国会倡议为基础。新闻稿还指出，台美全面税务协议将会为双边带来重要的利益，特别这个将会是支持晶片法的目标，来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鼓励对美国各地半导体制造设施的投资。台湾财政部表示，感谢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长期对推动美台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支持，预期可以对双向投资关系带来互惠实质效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表示，如果他赢得11月5号的大选，欧盟将必要为没有购买足够的美国出口商品而付出巨大代价。川普誓言将会对所有国家的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并且对来自中国入口的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他还说，台湾应该交国防保护费给美国。路透社报道，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造势集会批评欧盟不想要美国的汽车，不买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就在美国出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承诺若果他赢得11月5号总统大选，他将会令欧盟为他们没有购买足够多的美国出口产品付出高昂的代价。报道指出，川普早前提出进行全面关税政策的想法，考虑对欧盟和竞争对手的入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引发外界担心此举将会损害美国经济，危及就业，并且加剧通货膨胀。 全球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30号在亚洲早市直逼$73,000。法新社报道，比特币在格林威治时间3点，即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左右，上到$72,400的价位，而它较早前曾经在美国冲高到$73,563.63，略低于3月替造的$73,797.98的空前纪录。由于川普支持加密货币，比特币汇率飙升，被视为同睇好共和党在11月5号大选胜出有关。Polymarket 等博彩平台目前认为川普获胜的机会率超过60%。华尔街日报上星期三的一项民调显示，川普在竞选中已经获得微弱领先优势。今日美国报同旗下的200多间地方报纸将不会为特定总统候选人背书，这是近期一连串大型全国性媒体宣布不做政治背书的最新一宗。上星期华盛顿邮报同洛杉矶时报也都作出类似的决定。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报道，随着总统大选逼近，金尼特报团拥有的今日美国报在28号晚宣布，旗下所有出版刊物在今年这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不会替特定候选人背书。今日美国报发言人安东在提供给 Political 的声明中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美国的未来是由各地选民在每一场选举中逐步决定。安东补充说，旗下刊物的编辑仍然可以为州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背书。
根据《纽约时报》星期二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指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家族成员和现任总统拜登政府官员都沦为一个中共附属黑客团体的下手目标。《纽约时报》指出，包括美国国务院官员、特朗普次子艾瑞克、川普女婿富什纳以及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等民主党领袖都被间谍人员盯上。据悉，黑客锁定的对象数量虽然多，但聚焦在通讯内容会令到中共政府感兴趣的特定人士身上。根据匿名消息人士讲法，目前已知被黑客锁定的人数不够100人，而这一项来自中国的黑客行动已经惊动了美国国安人员。当日白宫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并未回复路透社的讯息，而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史提芬张则表示，特朗普会真的站出来对抗我们的敌人，并捍卫美国免受任何侵略。当地时间星期二，中国东部城市苏州的一家法院将中国人权律师余文新和他的妻子许艳判处监禁。余文新和许艳在2023年4月在前往会晤访问中国的欧洲高官途中被警方拘留，随后被指控犯有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中共当局常用来打击异议人士的两项罪名，而余文新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已被拘留超过18个月的许艳可能会在明年1月获释。尽管欧洲联盟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努力引起对该案件的关注，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但是中共当局仍然做出这一个判决。另一方面，中国知名法律学者、维权人士许志永之前在狱中绝食维权的消息传到海外之后，目前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中国民运人士正组织绝食团来到以接力方式声援许志永。今次接力绝食声援活动是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办，从10月23号开始，预计将持续到至少11月中旬。星期二，美国政府在对印度和中国解决边境紧张局势的努力表示欢迎。之前印中双方就怎样从2020年的致命对峙后撤达成一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向记者表示， 我哋了解到，兩國已經採取初步措施，從實際控制線的摩擦點撤出部隊。我哋對邊境緊張局勢的任何減緩都表示歡迎。他還提到，美國已經同印度討論過呢一個問題，但並未參與相關談判。中國同印度呢兩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3500公里長的邊界線上長期存在爭端。2020年在喜馬拉雅地區的一次摩擦，導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國士兵死亡，令到緊張局勢嚴重加劇。印度和中國上個禮拜表示，雙方已經在該地區達成巡邏安排，以便實現兩國的脫離接觸，最終目標是達成全面解決方案。星期二，四位美國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聯名致函拜登政府，呼籲其取消小額進口郵寄物品的清關豁免，來到打擊中共利用該綠色通道偷運芬太尼以及其前體化學品到美國。參議院們在致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和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的信中，敦促這兩個部門運用其法定權力，禁止這一項讓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進口貨品在幾乎沒有監督的情況下進入美國的貿易漏洞。參議員們在星期二的一份聲明中表示，鴉片類藥物流行對美國造成嚴重威脅，已經造成數十萬美國人死亡。我們必須使用各種工具，包括國會賦予財政部和國土安全部的法定權力，來到對抗並保護美國家庭，來到限制濫用小額豁免條款。曾在特朗普政府早期担任过白宫高级顾问的史提芬·班农，已经在今个礼拜二获释。他之前因藐视国会罪服刑4个月。现年70岁的班农在星期二上就出狱，并受到家人和朋友的欢迎之后，前往他的战情工作室开始工作。他表示将专注于帮助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班农说，在联邦监狱服刑4个月，不单没有击垮我，反而让我变得更强。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力充沛，更加专注。今年较早时，当班农开始服刑时，他说自己是政治犯，为入狱感到自豪。他补充说，他正是對抗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和腐敗的司法部。科學家指出，當前的秋季流星季節已經開始，而且即將變得更加如火如荼。被稱為獵戶座流星雨的流星已經達到了頂峰，並將在整個11月繼續灑落。今年較為奇特的是，當獵戶座流星雨發生時，另外兩場流星雨將同佢哋重疊，形成一個宇宙馬戲團。流星雨似乎向四面八方射出，可能好難分辨邊一場流星雨係邊一個。而更複雜嘅係，不久之後將出現第4場流星雨——獅子座流星雨。佢哋嘅光芒嚟自獅子座。科學家指出，儘管呢一切睇起嚟混亂，但瘋狂中有其秩序。然而，這些流星是出了名的不可預測，因為外太空就好像一個叢林。天文學家認為，他們只能預測流星雨何時達到峰值。總而言之，捕捉這一場宇宙盛宴的理想時間是11月初，屆時北金牛座流星雨和南金牛座流星雨重疊。